各位好，欢迎收看《放光明》一周新闻综述。
中国大陆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万家劳教所自1999年以来呢，非法关押了大量的法轮功学员。明慧网近期呢发表了一位曾经被劫持在万家劳教所的女性法轮功学员的惨痛回忆。那么下面呢是部分的截录。
2000年以来，作者和其他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为了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和阐明被迫害的真相，多次遭到残酷迫害。刑事犯成了狱警手里打人的棍子。张红、潘宣华曾5次被关进小号，累计被小号关押了14个月之久。修炼前曾身患癌症的吴迪阳，被恶警剥去棉衣袜子，锁在铁椅子上罚10天9夜。吴一基阳在2001年身上长疥疮特别严重，身上脓血一片，被狱警铐在小号监门上，昏倒后又被强行锁在铁椅子上达3天2夜，而后又昏倒2次才被送往医院抢救。
对，那么56岁的潘宣华呢？他修炼前曾经是鼻癌还有肝腹水的患者，他在15天的绝食抗议中呢，被狱警锁在铁椅子上达7天。张红呢，则被狱警锁在铁椅子上达15天15夜，最后呢，是由于他们的腿和脚都严重浮肿，铁椅子都锁不上了，这时狱警才把他们放下来。
狱警还把3、4个法轮功学员带穿插铐铐在一起，24小时罚站，还把人铐在监门上，每天15、6个小时，长达1个月之久，每天只给2顿玉米面稀粥，每次只有3、5口，有时给的稍微多一点，也会被管教倒掉。炎热的夏天，狱警不给水喝，在环境恶劣的劳教所，许多法轮功学员身上长满了疥疮。
对，那么万家劳教所的狱警在没有做任何处置的情况下呢，就命令男刑事犯人强行按着女性法轮功学员，用利器呢强行剜刮他们身上的脓包，致使呢血流满地，惨叫声呢传遍整个的大楼。然后呢，狱警就把他们扔回小号，任他们在小号肮脏的地板上呻吟。那么之后呢，3天之后，伤口刚刚结痂，那么御医呢又来了，再一次把他们拉回去剜刮。
万家劳教所还强制被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超负荷劳动，他们常常被迫劳动16、7个小时，手上长了脓包的、流脓淌血的、有病的人也必须同样完成生产任务。
那么万家劳教所的这种奴役劳动，不仅是侵害了被奴役者的健康，同时呢也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因为他这个万家劳教所，他生产的是这个牙签，那么牙签呢在肮脏的地板上被扔来踩去，而且呢被奴役者在上厕所之后呢还不被允许洗手，而且就包括得那个性病的刑事犯人也必须呢同样完成生产任务。
6月19号，狱警全民号逼迫小号里的全体法轮功学员罚站。杨秀丽因为当时没有服从，被狱警从小号拽出，飞机式的绑吊在监门上。另外一名法轮功学员见杨秀丽被光脚拽出小号，就偷着扔给她一个塑料袋，被狱警发现后，将她和杨秀丽一样绑吊在监门上。
那么晚饭时呢，大家要求放下被吊着的2个人，结果呢惹恼了狱警全民号，他打电话调来男管教。这样呢，小号里的疯狂迫害就开始了。他们呢一边殴打法轮功学员，一边呢所谓的飞机式的绑吊，而且呢用拖鞋呢抽嘴巴，还用电棍电。那么男狱警呢用手卡着大法弟子潘宣华的脖子向下压他的身体，使得一声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在小号里回荡。那么绳子呢越勒越紧，而且狱警呢还嫌不够，一次次的呢往高处往紧绳子。这样呢就使得有的人的汗水像雨点一样顺着头发往下滴，而有的人呢则开始呕吐。可是呢电棍还有殴打仍然在继续。那么管教呢一次次的逼问签不签保证，当被拒绝时呢绑绳便再一次升高。
已经被折磨了一天的杨秀丽几次要求上厕所，每一次都招来一顿打骂，最后她实在忍不住了，就便在了地上。狱警就扯着他的胳膊，拽着他的腿，在地上拖来拖去，用他的身体擦地， 并把擦地的拖把往他的嘴里塞，往他脸上擦。
那么下午4点多呢，潘宣华就被架回3班，他的嘴呢肿得很高，而且淌着血。其他人呢就询问陈亚丽的情况。那么潘宣华告诉其他人呢，陈亚丽现在还在小号吊着呢，而且呢都被吊抽了，就是说已经被吊抽搐。那么晚上8点多钟呢，他被吊了27个小时的陈亚丽被架了回来，他的脸色白得吓人，而且呢他告诉其他的法轮功学员，这个男狱警李民耍流氓摸他的乳房，而且呢把他像荡秋千一样荡来荡去。
如此生不如死的迫害导致了被迫害者的以死抗争，造成3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这种野蛮的酷刑折磨和人格侮辱充斥着每一个大陆劳教所。在以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向您报道大陆法轮功学员的遭遇。
法轮功成为立陶宛新闻焦点。
江泽民于6月10日到达波罗的海小国拉脱维亚，13日离开爱沙尼亚，所到之处住最豪华的旅馆，上最昂贵的饭店，肆意挥霍人民的血汗钱。因惧怕见到当地民众及和平示威者，每次出动必兴师动众，沿途布满警察进行交通管制，引起居民诸多不便，波罗的海人怨声载道。6月14日上午，来自欧洲、北美和澳洲的学员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当地包括3家全国性电视台和几大报社在内的共10家媒体到场，并进行了采访。
在记者招待会上，来自澳洲的戴志珍女士协同2岁的女儿作为证人出席。她讲述了先生陈成勇因为为法轮功上访而遭警察毒打身亡，嫂子因不放弃练功而被劳教，公公因为承受不住精神打击含泪而死的经历。
那么据当地的记者透露呢，为了封闭西方媒体对真相的报道，江泽民集团呢不断地采取外交手段施加压力，使得呢当地的记者们被普遍的通知不得报道包括法轮功在内的敏感话题。那么尽管如此呢，当各个报社临时接到法轮功信息发布的消息之后呢，依然委派记者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了采访。而当地呢3家大电视台14日下午又冒雨前往立陶宛国会大楼前拍摄法轮功学员的练功场面。
香港法轮功学员将在法庭上否定当局袭警的诬告。
6月16日，香港法轮功学员就中联办外和平静坐被警方检控一事向各媒体发表声明，声明说16名被控的法轮功学员坚决地否定当局的诬告，并将于6月17日在法庭上讲清真相。今年14日，来自瑞士的4名和香港本地的12名法轮功学员在中联办正门外宽阔的人行道上进行小规模的和平请愿，抗议江泽民政府残害大陆的法轮功修炼者，以及呼吁紧急援救，却被香港警方以所谓的阻街为借口施暴抬走，其后更被无理的检控以所谓的阻街、阻拆办公与袭警的罪名。
袭警这个罪名尤其令人震惊。据美联社报道，从香港警方拍摄的录像来看，并没有法轮功学员袭击警察的任何证据，倒是大量的照片显示警察对法轮功学员采取了勒脖子、捂嘴和扭胳膊等暴力。
对，那么按照香港基本法规定呢，法轮功学员应该和其他的香港市民一样享有言论、集会、信仰等自由和权利，然而呢香港当局对他们的暴力拘捕与构思检控却显然来源于中国大陆当权者与其代理人的施压，而不是根据客观事实与法律依据。
对，香港这桩案子检验着中国政府承诺的一国两制。这次带有政治迫害色彩的审讯受到自由开放世界政府以及民间团体的关注。
对，那么据悉呢，瑞士政府将会派人在法庭上观察，同时呢，多名瑞士国会议员和州议员致信香港特区政府，呼吁取消对法轮功学员的检控。
费城法轮大法图片展开幕，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6月7日下午1时许，法轮大法正法之路图片展在美国费城著名的自由中附近的霍顿画廊开始了为期1周的展出。图片展共展出50余幅珍贵的大型彩色照片，记录了法轮功在短短10年内在中国和世界的红船经历及99年残酷镇压后的和平之旅。
宾夕法尼亚州众议员 Mark Cohen 在开幕式上发表了希望中国政府能尽快停止这场暴虐的镇压的演说。费城市长约翰·史垂特先生也特意发来贺信。
感谢您收看《放光明一周新闻综述》，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